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阮一心，
感谢主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假教师的真面目。我在良友圣经学院侍奉，每天都会接触很多中国听众的来信，知道现在内地的异端很厉害，有很多假教师。去年12月，一位香港的女牧师相信了全能神教会的教义而被终止牧师的职分，引起全香港的信徒关心这个异端对教会的影响。我们现在在香港很多的地铁站的门口都会看到全能神教会的宣传摊位，有人在派小册子。最近呢，这个教派更在香港中文英文的报章杂志上面刊登全版的广告，宣传他们的教义。他们的来势汹汹，我们要加倍小心防备异端的入侵。其实这个全能神教会以前叫东方闪电，又名实际神，在中国已经被定性为邪教组织，影响分布全国各地。保罗早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已经警告我们，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来到。即使他悉心栽培的以弗所教会，也有很多假教师起来迷惑信徒。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指出，那些假教师偏离了真理，他们的言论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在教会带来越来越坏的影响。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九节就很详细的揭露了假教师的真面目，劝勉提摩太要防备这些假教师。我们内地的信徒面对物质的诱惑、败坏的道德风气、各种新思潮和新兴宗教的冲击，我们怎么样才能在这末世的时代认清楚假教师的真面目呢？保罗的教导正好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来到，那时人会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毁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没有亲情，抗拒和解，好说谗言，不能节制，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好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弃了敬虔的实质，这等人你要避开。他们当中有人潜入别人家里，操纵无知的妇女，这些妇女被罪恶压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虽然常常学习，终究无法达到明白真理的地步。从前亚尼和扬毕怎样反对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理。他们的心地败坏，信仰经不起考验，然而他们没有进步，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两人一样。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院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院讲台，
保罗首先用了五节经文很详细描写假教师的性情， 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这里谈到假教士的性情，就是专爱自己不爱神。保罗在第三章的开始已经提醒提摩太，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来到。末世是指从耶稣降生开始到主再来之前的一段日子。主耶稣也曾预言，在主再来之前会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堕人，不法的事也必增多。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已经警告提摩太，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正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保罗提醒提摩太必须清楚面对的危险还有威胁，时刻防备警醒。接着保罗在第二到第四节很详细的列举了这些假教师的18种的败坏的性情，其中的关键在于他们专爱自己不爱神。自我中心使人贪爱钱财，表现出自夸、狂傲和诽谤。他们是自吹自擂，行走江湖，到处欺骗人的金钱。他们的骄傲和狂妄更使他们诽谤亵渎神，以为自己比神更有能力。专顾自己反映在人际关系上，使人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没有亲情，拒绝和解。他们不承认他们欠了父母和神的恩情，只顾自己，毫无亲情。他们被情欲控制，做出很多违背伦理道德的事，又不愿意与人和好。爱自己过于爱神的人，好说谗言，像魔鬼一样恶意重伤人。他们不能节制，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和私欲，他们好像野兽一样性情凶暴，不爱良善。他们毫无道义，卖主卖友，只顾自己的利益，任意妄为，自高自大。他们以享乐为人生的目的，爱好宴乐，不爱神。在第五节就总括了这些假教士败坏的性情，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弃了敬虔的实质。他们的外表很敬虔，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这些假教士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但是他们败坏的性情和行为否定了敬虔的能力。他们不符合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与合乎敬虔的教导，他们否定基督的复活，又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他们贪爱钱财，爱宴乐，过于爱神。对于这些虚有其表没有敬虔生命的假教师，保罗命令提摩太，这等人你要避开。避开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因为那些假教士实在太可怕了。提摩太要祈求的带着恐惧的心远避他们，与他们的行为和教导划清界限，不要与他们为伍，免得不知不觉的被他们诱惑，跌入他们的圈套里面。刚才我所提到的异端邪教、全能神教会的危险，正在于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弃了敬虔的实质。他们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不容易被人察觉。安徽家庭教会的同工写了一篇文章，揭露东方闪电的假教师可怕的骗术。第一种欺骗的方法就是利用圣经，那些传东方闪电的假师傅常常通过曲解圣经来迷惑人。他们呢，相信有一位女基督，女基督的见证人曲解创世纪第一章27节的意思。创世纪一章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些假教师认为神的形象 既像男也像女，他们就胡说神第一次道成肉身是男性，起名叫耶稣，第二次道成肉身是女性。这位女基督呢，又自称是东方的闪电。他们引用以赛亚书41章第二节说，经文里面讲谁从东方兴起一人，他们把这节经文曲解为神第二次所兴起的基督不是犹太人，乃是东方人，还要降临在中国。其实根据圣经的上下文知道，经文所预言的说神要兴起的那一个人是指波斯王古列。这些假教士又引用马太福音24章27节里面说，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把这节经文曲解为女基督就是东方的闪电，把她所发表的话语从中国传到西方国家去。其实这里经文的意思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不是隐藏的，不是不被人知道的，而是好像闪电一样发出，大家都可以看见的。另外，东方闪电的假教师，他们不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只相信一位一体的神，就是全能神。他们第二种欺骗的手段是运用谎言、诡诈、威吓、利诱等一切可耻的手段来勾引人。这些假师父在传假道的过程当中，为了达到掠夺教会、迷惑他人的目的，想方设法，不择手段。这些假师父用假姓名、假地址，初次跟他人接触的时候，常常会以学习的态度，又派人探听哪些地方有教会，并且参加聚会，和当地的弟兄姊妹建立友好关系。然后呢，这些假师父就出来谈道，最后呢，是要达到他们破坏教会的目的。这些假师父还会威吓地说，如果不接受他们所传的真理，那些人就一定要灭亡。他们把接受他们的道理的人跟别人隔开，接受他们道理的人后来又背叛他们的，他们就会开除、控制、软禁他们，并且恶毒地咒诅他们。在这个全能神教会的网站还有他们所出版的书里面都记录了好几百个抵挡全能神惨死下场的案例，用这些方法来恐吓人不可离开他们的教派。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认清楚假教师的真面目，要避开这些人，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们。如果有人邀请你们到一些神秘的地方参加聚会，或有人传一些奇怪的道理的时候，你不要相信他们，也不要参与，要通知教会的传道人和弟兄姊妹。在积极方面，我们要好好的装备自己，认真和系统的认识圣经。假教师常常断章取义，曲解圣经，如果我们不熟悉圣经，就很容易中了别人的圈套。我鼓励大家不但要每天灵修读经，更要有系统全面的认识圣经和神学，参加主日学，还有呢，就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感谢主使用良友圣经的课程训练了超过1700多个毕业生，帮助内地的信徒有系统的认识圣经和牧养教会。我们针对内地异端邪说的情况，特别制作了异端与极端还有神迹奇事这两门课程，大家都可以学习。另外，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培灵会里面，我们也分享了全能神教会在最近在香港教会所做的破坏，指出他们的错谬，帮助信徒要持守真理，小心防备和分辨异端。当保罗很详细的描述了假教师的性情之后，跟着他就在第六、第七节来揭露假教师引诱人的方法和对象。我们现在要分享的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六、第七节，假教师引诱人的手法和对象。保罗在第六节形容这些有金钱外貌的假教师的行为，并不光明正大， 是偷偷摸摸的偷进人家，聋老无智妇女。在和修版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就是潜入别人家里操纵无知的妇女。假教师以教导之名行欺骗之实，以动听的教导来俘虏控制那些无知妇女。很多人一听到无知妇女这几个字，就以为只是那些没有学问没有知识的妇女才会被假教师引诱，以为自己呢有学识又有才干是不会被人欺骗的。其实这里所说的无知妇女并不是指一定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有一些学者更指这些受欺骗的妇女可能是有钱和有影响力的妇女，他们的无知是在于他们欠缺属灵的成熟和意志力薄弱。为什么这些妇女容易被假教师引诱呢？是因为他们有三方面的软弱。首先，保罗指出他们担负罪恶，他们是被罪恶压制，就是说他们堆满了罪恶，他们过去所犯的罪让假教师有机会去俘虏他们。第二，这些妇女被各样的私欲引诱，他们在道德上有软弱。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指出以弗所教会里面有一些好宴乐的寡妇，也有一些年轻的寡妇情欲冲动背弃基督，甚至有一些人已经转去随从撒旦了。最后，保罗说这些被教师引诱的妇女是常常学习终究无法达到明白真理的地步，他们对新奇的言论充满好奇，很轻易相信假教师的教导，没有分辨的能力。这些妇女常常学习假教师的异端邪说，所以不能明白福音的正道。我从报纸里面看到内地的民警指出全能神邪教的分子有四大特点：文化水平低，妇女多，年龄偏大，离异丧偶者多，就是有这四大特点。但是弟兄姊妹，很难想象为什么最近有一位香港的女传道，她是毕业在正统的神学院，有20多年牧养教会的经验的这样资深的牧师，也会误信邪教呢？我们从这位当事人吴女士所写的自白书就可以知道她是怎样误信邪教的。她自己曾经写了一个自白书分享，她在去年2012年4月的时候，她被一位姊妹邀请到她的家接受腰痛治疗，因为她说她有一个亲友可以帮助她治疗她的腰痛。之后呢，她这位女传道呢就跟这个姊妹的两位亲友一起来查经，查考神末世的工作。他们呢就拿出一本书叫《化在肉身显现》，这本书呢其实就是他们东方闪电教的一些经典。当这位吴女士问他们到底他们是不是相信在中国的基督是女性，他们说是本来呢这位吴女士说就不跟他们再查考这本书了，她也觉得有一点问题。但是呢那些人呢就说，如果你没有查考就拒绝接受神末世话语的发表，是不是太早下判断呢？于是呢这个吴女士呢就相信了他们明知他们是信女基督的，仍然在与他们查考那本书。大概用了2个月的时间查考了书里面的1/3的内容，还每周2次的聚会去交通分享。到了去年11月的时候那个教派的领导就说灾难将来将会越来越多了所以呢就要发动他们全能神教会的信徒了，不但要去邀请信主的人跟他们分享还要逐家逐户的派发福音单张，告知所有人大灾难快要临近了， 赶快跟随全能神的脚踪，才免遭毁灭。包括他们相信了2012年12月21日有一颗星啊会接近地球，会引发一连串的灾难。这个女士啊，吴女士呢，她在去年12月5号真的去邀请她自己教会的一些肢体去参加他们举办的一些所谓真理生命讲座。她估计了弟兄姊妹听了以后是不会接受的，她也想象到她会被教会解雇的。结果当教会发现他带了一些弟兄姊妹去参加这个异端邪教的活动的时候了，这个吴女士呢就被教会开除了。但是他还执迷不悔，继续每周两次的参加他们的一些查经聚会。到了去年的12月26号，吴女士发现一切如常，没有什么大灾难发生，就验证了他们所传的是假道。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过去半年所相信的所谓神末世做工的话语，这些都是人的话，不是真道，基督还没有再来。他就在亲人面前宣告和向主耶稣基督祷告，不再相信这个全能神教派的教义，并且抛弃那些书，向所有曾使他们伤心的肢体和亲友表谢歉意并且答应会重整生命，要警醒等候主再来。当弟兄姊妹听完这个吴女士误信邪教的个案的时候，你会不会只是取笑她为什么她会那么傻给人欺骗呢？你不要以为了自己很聪明，一定不会受骗。我们呢，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站立得稳，一定不会受骗。其实如果我们的生命仍然有很多的罪恶，可能是贪心、嫉妒、想得到名和利，或者是想得到神的新的启示等等，或者是我们仍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我们就要彻底向神认罪，求圣灵帮助我们胜过情欲的诱惑。我们要小心警醒，不要贪新鲜，轻易相信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不要人做我也做，尝试接触一些灵界的玩意，好像各样通灵、占卜、星座、水晶、看相、看风水、打坐等等，最好也是不要参加，免得自己被迷惑，有机会被魔鬼挟制。当保罗揭露了假教师引诱人的方法和对象之后，在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八、第九节，他就引用了旧约的例子来形容这些抵挡正道的假教师，并指出他们的结局，就是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我们现在要分享的第三点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八到九节。假教士的结局就是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保罗用了两个埃及的俗士和假教士相比，他们有两个共通点，他们都是抵挡真道，而他们的失败将会显露在众人面前。保罗形容这些假教士的心底败坏，指他们的心思意念已经坏透了，他们已经是坏了心术，世上真理之人，他们在基督里的真道上是通不过试验而被神废弃了。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亚尼和杨毕这两个人的名字，但是犹太的著作记载他们就是出埃及记里面法老的俗世的首领。当摩西在法老面前行神迹的时候，他们两人也行类似的法术来抵挡摩西，但他们始终胜不过摩西。出埃及记第七章里面记载，当亚伦把杖变成蛇之后，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后来摩西使埃及的尘土变成狮子，行法术的不能用邪术生出狮子，摩西使埃及人和牲畜身上长满疮， 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保罗指出，这些抵挡正道的假教师和这两个术士的结局一样，他们是没有进步。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在和合本呢，就是说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他们必然失败，要承担作恶的恶果，正道最终会获得胜利。当我们要揭开全能神教会的真面目，我们要认识这个教派的主脑人物赵维山和他所操纵的女基督杨向斌。这个全能神教主赵维山原来是一个物理的教师，这个所谓的女基督杨向斌呢，其实是一个高考落榜后精神分裂的女子，后来成为赵维山的情妇，被赵维山包装成为女基督。赵维山是黑龙江人，是东方闪电的创始人，曾经是呼喊派的骨干，是李长寿的追随者。山西女子杨向斌呢，在1990年高考落榜以后受到刺激，得了精神病，虽然经过多方治疗但是没见好转，后来经人介绍就信了基督，但是后来呢又相信了呼喊派。在91年呢，杨向斌在河南以圣灵做工的名义写出了神的话。93年呢，赵维山看到这个女子有利用价值，就决心以她作为工具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大力包装这个女子，鼓吹她就是替神说话的全能神，是第二次道成肉身的女基督，是东方发出来的闪电。其实呢，这个女基督杨向斌只是能写歪理文章的傀儡。赵维山声称自己是全能神的大祭司，工作是替全能神全权负责教会的行政，管理教会所有的实际权力的教主。面对警方严厉的打击，在2000年9月的时候，赵维山已经带同杨向斌等人逃去美国，并且在纽约设立了总部，建立了网站，继续遥控指挥内地的信徒。去年的年底啊，12月的时候，赵维山指令全能神组织全国性的公开活动，走上街头传播世界末日，企图借机发展信徒。于是呢，中国的公安机构就再次打击，对全能神教派展开全方位的打击。在去年年底，全国公安机构已经抓了超过1000名的邪教人员。在去年12月21日，并没有什么大灾难发生，表明他们所预言的只是迷惑人的手段。圣经指出，假教师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弟兄姊妹，虽然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会有很多假教师兴起来迷惑人，但我们要记住圣经的应许，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正道，他们必然会失败，真理必然会胜利。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以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来抵挡异端邪教。盼望众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同心捍卫真理，为主打那美好的仗。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